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838到2845号。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就看天主经里面的第五个祈祷意象：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那么要把这一个祈祷意象呢分成两个小部分，那么就是在中间分开，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好，来看，我们先看呢第一条2838号。这一祈求使人惊讶，假如这一祈求只限于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似乎已隐约地包含在主导文的前三项祈求中，因为基督的祭献就是为赦免罪过，但我们祈求之或垂允，要以实现第二短句的条件为前提。我们祈求指向未来，但在祈求前我们应有所回应，这两个句子就用如同连接起来。我们看呢，在正式介绍这个分别介绍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前呢，它有用这样的一条的内容来介绍啊，为什么要用如同？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到天主跟前求天主宽恕的时候，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宽恕别人，像天主宽恕我们一样，去宽恕别人，或者就理解成呢，我们已经宽恕了别人，然后呢，我们再去求天主也宽恕我们。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此呢，这中间呢有一个连词，就是如同。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如同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那么在2838这一号里面呢，他把它解释成呢，这是我们对，就是到天主跟前求他宽恕的时候，是对天主对我们所做的那个招教那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我们该先宽恕他人。我们先看前半部分，宽恕我们的罪过。看2839，借着大胆的信赖，我们开始向天父祈祷，在求他的名受显扬时，我们也求他日益圣化我们。可是，在穿上洗礼的白衣后，我们仍不断地犯罪远离天主。如今，在此新祈求中，有如浪子回归富家，在他面前有如税吏，自认为罪人。我们的祈求是以认罪开始，同时承认我们的悲惨和天主的慈爱。我们的望的是坚定的，因为在他圣子内，我们获得了救赎和罪过的赦免。阿波索人书1章7节，克罗森人书1章14节，他教会的各种圣事都标志着他的宽恕是有效的和不容置疑的。我们看的2839啊，这一条在介绍，首先呢，我们虽然领了洗，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仍然受着这个罪恶的牵连，那也就是说我们仍然犯罪。那么可是呢，一旦我们犯罪了，其实呢，我们就跟天主之间呢有了一个距离。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去求天主的宽恕，像浪子一样，从那个流浪之地回到父家，求老父亲的宽恕。所以这表示呢，我们需要求天主的宽恕。那么这一条里面，同时呢，也交代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含义哈，那就是宽恕呢是来自谁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天主那儿获得宽恕呢，是源于耶稣基督。所以阿波索人书的这句话呢，就把这个重点呢给透露出来了，就是我们获得了救赎和罪过的赦免，那这是借着谁呢？借着耶稣基督。那么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罪过赦免的方式，那就是圣事。所以他最后结尾的部分，他提到呢，就是圣事呢也有赦罪的功效，当然最典型的就是和好圣事，就是告解圣事了。那么其他的圣事呢，通常也会有适当的赦免罪过的功效，例如圣体圣事呢可以赦免小罪。我们看2840，可是令人生畏的是，要天主的慈悲进入我们心中，就必先以我们的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为条件，就像耶稣的身体一样，爱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看得见的兄弟姊妹，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天主。如果我们拒绝宽恕兄弟姊妹，我们的心扉就是紧闭的，这心硬使天父的慈爱渗透不进来，唯有坦诚认罪，才能对天主的恩宠敞开心胸。那么这里呢，继续来谈呢，我们要常常求天主呢宽恕我们的罪过。但我们知道呢，在一个人呢他求得宽恕之前，这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认罪，他承认他自己有罪， 他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那个宽恕也就无从谈起了，对吧？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呢，认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知道了认罪，然后呢再求宽恕，再加上呢基督呢是在基督奥体里面，他是头，而我们是身体，基督自己呢对我们实行了爱，他也要求我们的身体呢对他以及对其他的肢体呢也实行爱。那个为此啊，我们宽恕他人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显示出啊我们是一个真爱天主的人，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么显示我们是真的爱天主，然后呢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宽恕的表现。看这个2841，此项要求如此重要，致使主基督只重复提到此唯一要求，且在山中圣训中加以发挥。这项盟约奥义的决定性的要求，为人是不可能的，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马窦福音19:26。那么2841呢在强调呢，就是宽恕呢从其本性上看呢其实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相反人的本性。因为人呢按照本性呢都想保护自己，甚至有的时候他不惜啊牺牲真理啊和借着谎言来保护自己。我想这种例子呢很多人都见到过。那可是呢求宽恕以及认罪的这件事情却是相反本性的。那么既然它是相反本性的，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那就是我们必须依靠天主的仁慈。所以呢在天主面前求得宽恕啊，这个是一个超性的行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本性的行为，它更不是一个狡猾的一个诡计，一个人性的策略，所以它是一个超性的行为。所以既然是超性的行为，我们就应该按照超性的行为的这个办法呢去做。所以最后呢他这里引用了马窦福音里面的这句话来说，就是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在天主面前求得天主的宽恕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好，我们看这句话的后半个部分，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看2842，如同什么一样，不止一次出现在耶稣的训诲中，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马窦福音5:48，你们应当慈悲，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路加福音6:36，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若望福音13:34，遵守主的诫命，若是仅从外表仿效他的表率，那是做不到的，关键是在于从内心深处并在生活层面上分享天主的圣德、慈悲和爱。唯独圣神，我们的生命能将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转化成我们的心情，这样宽恕的统合就能够成为可能。我们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我们一样。厄弗所人书4:32。那么这里呢他给我们举了在这个新约当中的好几个例子，就是用到了这个如同什么什么一样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比方说马窦福音5:48，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其实呢这里这个如同后面呢常常是有很强的一个仿效跟学习的这个意思，就是仿效跟学习的这个意思。但是呢放在天主经里面我们来解释这个词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它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习跟仿效。为什么？因为学习跟仿效呢很大程度上是在外表上，是在外在上去完成的。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从内心的这个深处像父一样去宽恕，哎，去宽恕他人。所以呢是从内心的，所以为此呢他要求这个当事人，就是要求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去学习，或者是去活出天主的圣德、慈悲和爱。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那个内心呢才被真的是被转化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呀，使这个真正的一个宽恕呢不能够掺进去任何的沙子和任何假的东西，它必须是真诚的，它也必须是完全的，它也必须是彻底的，这样呢才显示出啊宽恕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被邀请也被要求生活的跟耶稣基督一致，所以不要呢去按照简单的去学习去效法， 或者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皮毛的一个方式呢，去把它活出来，那么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看2843，这样主有关宽恕的言论就活了起来。此种宽恕是爱到底的爱，冷酷无情仆人的比喻，是主有关教会共荣训诲的顶峰。其结论是，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其实一切结与解都发生在深处，对别人的冒犯不再耿耿于怀或完全忘记，都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但是如果把心献给圣神，则可把伤害转为同情，把冒犯化为祈祷，借以净化记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看宽恕的本质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显示了只有那种啊，像耶稣一样能够有爱到底的那个爱，也就是说爱到深处的那个爱，就是对天主的那个爱到深处的这个爱，才能够使当事人做出一个真正的一个宽恕。否则的话呢，他会停留在表面上，或者是他根本就忘记了他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宽恕的态度。我们看那个注解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哈，他特别引用了这个马窦福音第18章23到35节的这一段，也就是标题被叫做宽恕之道。就是有一个人，他欠他的主人欠了10000塔冷铜，他没有钱还，他就求饶说饶了我吧，有钱我再还你。然后呢，主人呢也没有难为他，就把他放了。可是他出了门之后呢，他就是遇到了一个欠他很少一点钱的人，就是100德纳。那么这个欠他钱的人呢，跟他讲了同样的话，就像他跟他的债主一样。那可是呢，他却不答应，他把这个人关到了监狱里面，直到他还清了最后一文。所以最后呢，当那个主人呢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把他叫来说他是恶仆，最后呢把他也关在监里。我们在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边，那就是其实呢，我们单凭就是打冷通这样的一个字眼，其实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金额的一个钱财。10000塔冷铜呢，其实呢是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数额，其实我们说是天文数字一点都不夸张。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一个德纳呢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一个普通的所谓的打工族啊，他一天的这个工资，那么其实呢这个不多，这是不多的。但是呢，一个塔冷铜呢，它相当于6000个德纳，那也就是相当于6000天。所以你算算，一年才365天。那么你想想，一个塔冷铜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数额。那么这个人他欠了他主人这么大一笔钱，10000个塔冷铜。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我们都无法想象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欠那么多钱。再有就是那个主人他可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因为这个数额呢实在是太过于巨大了。因为按照历史的记载，黑洛德他一年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这个税收啊，其实也不过才900个塔冷铜，才那么一点钱。那么这里呢，它重点就是让我们看这两个数字之间，那就是他欠他的主人是10000个塔冷铜，这个数额巨大无比。可是呢，人家欠他的是100个德纳，这个数额呢，其实跟那个相比呢，其实是九牛一毛。那可是呢，主人宽恕了他，
他却不宽恕欠他钱的人。
为此呢，我们才看到在结尾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那样的一个表达。就是第35节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们的天父要这样对待你们，那就是最后要找你算账。为什么？因为你不宽恕。并且呢，天父啊对我们的宽恕呢，和我们对他人的这个宽恕本来在质和量上其实呢都不一样。所以呢，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很巧妙的去透露出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看2843哈这一条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转向天主，那么我们就会有能力呢把那个伤害呢转化为同情，然后呢把冒犯也化为祈祷，借以净化记忆。那么这里面呢，可能有不少教友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宽恕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去忘记的这个事情，那么它是一个超性的事，就是它需要天主恩宠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完成宽恕的这件大事。那么在教友的生活里面，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跟一个人有过节的时候，你们已经和好了，可是你内心里面仍然耿耿于怀。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宽恕的时候，它指的是你意志的选择，就是我内心里面决定宽恕的，同时你也采用了来宽恕他的这些适当的做法。可是呢，我内心里面仍然耿耿于怀。那么这个耿耿于怀呢，其实并不表示你的内心里面不宽恕。那它是什么呢？它常常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感受，它就是感觉。我们知道感觉呢是基于本能而来的，而我们这个意志呢一个决定啊，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真正的这个决定。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感觉呢不是罪，为此呢这个记忆啊，就这种不愉快的这个记忆呢，就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它淡化的，所以它本身不构成罪。我们求天主呢要早一点呢把它在我们内心里面拿走，为此呢我们也不要在那个上面过多的去停留，也不要被它所诱惑，就觉得说哎，我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其实呢感受呢我们自己呢控制不了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来选择善和恶，我们的意志呢也是可以选择善和恶。所以提到宽恕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也跟一个事情有关呢，就是认罪。其实认罪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承认真理。当然它的信仰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是真正的爱。那么可是呢它本性的这样的一个根和基础是什么呢？是承认真理。我今天呢还在新闻上看到哈，就是现任的德国总理的默克尔，今天新闻上介绍呢，他向德国在二战的时候侵犯俄国的时候所犯下的罪行而道歉。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二战到现在呢已经发生了那么久，你看呢德国呢这个国家，他会在不同的这个机会上呢，他还是向这个罪恶的这个行为呢去道歉。但是你说他有这个道歉，他承不承认他的罪过呢？他承认。事实上呢他也没有办法去辩驳，因为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啊，现在还存留着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境内。那么这个集中营呢，就是当年呢这个德国的这些侵略者啊，他侵犯那些不同的这个国家以及犹太人的这个铁证，就是这样的一个铁证。我们看2844，基督徒的祈祷要达到宽恕仇人的境界，祈祷转化门徒，使他消逝自己的导师。宽恕是基督徒祈祷的高峰，唯有与天主慈悲相合的心才能够接受祈祷之恩。宽恕也证实在这世界上爱比罪更强大有力。昔日与今日的殉道者都为耶稣的宽恕做见证。宽恕是天主子女和天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基本条件。所以呢，我们这里呢看基督徒的祈祷要想达到宽恕仇人的这个境界，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呢，能够宽恕仇人呢，这是一个爱的最高的一个境界，也是宽恕的一个最高的境界。所以呢，如果一个门徒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当然相似他的导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宽恕了那些迫害他的人。所以呢，宽恕呢也是基督徒祈祷的这个高峰。那么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他知道从内心里面真正去宽恕的时候，其实他的祈祷呢才可能真的有深度。为什么？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深度，他才可能跟天主的慈悲有一个结合，这个是很重要的，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为什么？因为呢，就其本质上来说，爱比罪更强大有力。哎，就是爱比罪更强大有力。教会历代的这个殉道者们，他们在这一点上啊，都做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最后一句话呢，他说，宽恕呢是天主子女和天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把我们自己置放在天主仁慈的怀里，然后呢，我们才有能力呢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么不然的话呢，我们会用人性的这个方法和人性的态度对待他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任何理由我们该宽恕他人。我们看2845，宽恕在本质上是属于天主的，没有限制和没有尺度。那么说到冒犯，路加福音11章4节称之为罪，马窦福音6章12节称之为债。我们常是欠债者，除了彼此相爱外，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罗马人书13章8节， 圣餐的共融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泉源和真理的准则，这共融在祈祷中，特别在感恩祭中才能活出来。挑拨离间、制造纷争的人，天主不会悦纳他们的祭献，要他们先离开祭台，回去同兄弟和好。天主最喜欢求和平的祈祷，为天主最美好的礼物是和平，彼此和睦，是整个忠信子民在父、子和圣神内的合一。那么后面这一段话引用呢，是来自啊圣西比莲。那么在2845条这一号里面特别提到呢，就是在感恩祭里面呢，共融呢特别的表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感恩祭里面是同享一个杯，同分一个饼，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你说大家是在这样的一个，而且共称一个天主为一个父，为我们的天父的这样的一个祈祷下而生活的这些人，那么你再有隔阂，再有不睦，再有纷争，这一定是相反天主旨意的。所以呢，圣西比莲呢，他的这个话呢，他的核心呢就在强调呢，就是天主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呢就是和平。他甚至呢用马窦福音里面就是耶稣啊在讲的他的话跟这个旧约法律的关系的时候，就是当你发现了你的弟兄呢对你呢有任何的记恨，你本来要去圣殿里面奉献你的礼物，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礼物呢留在祭台前，留在那儿，先去和好，然后呢再去做奉献。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那么其实我们就知道呢，是不是和平是在这个前面呢？是的，就是和平是在这个前面，是在祭献的前面，要先有和平。所以天主呢是最喜欢和平，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和平里面是不是必然就包括着宽恕啊？是的，它必然就包括着宽恕。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懂得啊，感恩祭，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称它是一个和平祭，它是一个能够表达天主子民彼此之间以及跟天主之间共融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任何的不宽恕和任何的不睦、任何的记恨、矛盾等等这些在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不相容的。那显示出啊，我们可能在本性上呢还保留着太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呢让超性呢在我们内生根，然后呢在我们内呢来掌管我们的生活。